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科学家是这样讲，这是科学家的说法，你不要把它当赛事的说法，但是你听了听起来会很震撼。他说呢，你认为的事态事情，它是多先存在的，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先存在，而是你把这个事情引发出来，在你的观察点上被你观察到。哎，听清楚哦，这有很大的不一样哦。我们是努力的想要去学习，想要去拼命修什么东西，所以我可以修到什么，对不对？但是现在是在讲说，科学家这里是事情是先存在，那这个先存在的意思跟我们在写赛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其实是你的你把观看的点放在哪里而已。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今天这样讲说，哎，我随便讲说，Lina，我现在把你当成火，我向你顶礼，那你一定会说没有了没有了，你变成不可以这样对我哦，我是什么？我还无名啊，我还没修好，对不对？好了，那你把心经再翻出来看，心经怎么说？无名，无明镜，你知道我意思吗？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这个是什么？时间空间它根本可以抽掉，根本没有，不是那么老死，不是时间的问题，它是一个心态的选择。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意识，那你就是好像把一个棉被单抓起一角来看另外一角，不是这样子吗？哪个东西不是意识所组成的？有什么东西不是意识所组成的？那如果你把棉被拿一角去看另外一角的话，我问你是哪一角比较高明，还是哪一角比较低落？不是这样子吗？它是个频谱嘛。所以为什么说无明亦无明尽呢？因为没有无明这个东西，因为你是像我在上个礼拜所写的那个嘛，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扰，我们找到的方法，我们寻找到的真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一切万有试图用每一个个人的这个展现来找到他自己的答案。所以这是大卫伯姆说的话了。那大卫伯姆说一句话，他说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莫名的感动跟崇敬，原来这个由神所做的神角色所做的事情，原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那你就归结到佛教的那个八识，对不对？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这里做，你只知道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后面不是有阿赖耶跟莫那吗？对不对？好，原来是莫那是活的，我们的感官是死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感官来画我们信念的图。比如说，我们提到说，假如你要形成物质的话，那这个物质的速度必须要是30万公里每秒。那光的速度不是这样子而已，光的速度有快跟有慢，因为光就是意识。那我们这物质界它就是由光谱所形成的，也就是我们是由光谱形成意识的。那意识就是一切万有，所以光就是一切万有，这是科学家说的。那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如果光是意识，而且我们都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时候，那请问，那如果一切万有想要知道他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证明他的想法的时候，哈，那他用什么观点去看，怎么有可能会不变成那种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当你去看这物质世界的时候，这物质世界就变成你所看的那个样子了。好，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把各家的这个观点哈，我把它列在一起来讨论这样子哈。为什么佛教会提到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因为是意识是个一单位，它形成一个感官，在 不止这个30万公里每秒的这个速度来去感受，来去画他的信念的图嘛，来画他信念的图像，而事实上这个东西都不存在。那都不存在，科学家这里给我们看就是原子电子一往内看下去的话，就到最后的话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弗兰克空间，一个物质空间，它是什么都没有，它连实体、连钢体、连实际的东西都没有。而事实上，它只有跟没有，原子是720度到前，也就是360度在前面，360在后面，所以它是散射的，就好像跑马灯这样在散射的。换言之，就是物质它根本就没有像。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像？因为它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你面前，所以它凝聚了有像。那是不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无色香色身香味触法？没有啊。但是没有的话，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不是你的情感跟你的观念？因为你的情感深的时候去看它，那它就形成物质了。那你情感浅去看它，它就变成潜意识，变成潜物质，变成比较内在的东西。它没有成像，但是有潜在影像，对吗？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课程第一句话哈，它就在提到说，在实相之后的实相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他说哈，如果救了千千万万的人，我有没有救半个人？没有，对不对？我度弘法度多少人，我有没有度人？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了解这个不过是大家在用你的信念在观看一件事情。坦白说，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放在心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我用什么观点去看它？比如说，哎，丽娜，你如果要成佛的话，我这不要介意，我只是随便拿你们看这个当例子而已哈。假如你要成佛的时候，你要不要先把自己当成佛？然后你要不要观看所有的方式都是用火的方式观看？那你要不要用火的方式去接触所有的人？那你当然就是成佛，因为你。在这种观看的方式或这种观看的角度的时候，就算你自己的意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有个力量会把你导到那个地方，因为你是一个棉被的一角在看另外一角。那你这个角度是比较夸张的角度了哈。那反过头来讲，假如你的内心里面观看一件事情，你有个儿子，你把他看成哇，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人？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大外伯母他们那些全部都要倒灶了，就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因为我们后面有信念，我们有矛盾的，有相反的信念在里头。所以实相后面是实相，就是我刚在之前在提到的，就是有一个在演戏的人，那么有没有一个可能性的剧本让他演？那有一个可能性的让他演的话，一定有一个编舞者写剧本的人，对吧？好，那有一个写剧本的人，一定有后面在主宰这个写剧本的人，就是至少会有四层嘛，就是我们说的架构一，就是我们现在在显世界里面，那就是光的凝聚嘛。好，那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是说东西已经都做好在那边。我一直在强调说，赛斯的可能性的意思哈。不是 probability， 不是。好，它是什么东西都存在，叫做可能性，就是你有这个可能性的。好，我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可能性，我有一个美丽的可能性，我有一个强壮的可能性。那这个不是说你必须要努力做什么而得到那个，而是你只要改变你的观念，改变自己对自己的观念，以及改变你对别人。的观念，对环境、对世界的观念之后，而你坚信不疑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当引信，把那个部分引到你这边来。给各位，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你不是努力，我们的大部分的观念是说，我必须要修啊，我必须要坚忍啊，我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你们如果去看，之前给朗读给你们那一本有没有，叫做《生命回旋》啊？那本书里面，你看他每一步每一步走的话，他有做任何功德吗？没有，他改变信念而已。他改变信念而已。 所以信念的改变叫做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做了很多坏事，对不对？我甚至是一禅提人，杀父杀母无肉不做，对不对？可是我信念一改变的话，我的实相就立刻改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是去补什么，也不是去挖什么，我不是修什么，我不是去努力做什么，而是我观看的焦点改变了。那这里有很多公案的，比如说活印跟苏东坡就是个公案嘛。活印，苏东坡问他说：“那、啊、你看是看我是什么？”他说：“我看你是活。”
一堆死。
对，那苏东坡活印问他说：“啊，你看我是什么？”他说：“是一堆大便，对吧？”所以对苏东坡来讲，他看出去的都是大便嘛，或者是他认为都是脏的嘛。好，那对活印来讲的话，看所有事情就是火，那请问他是不是火？就是了嘛。就你自己看自己的观点，看别人的观点，由你的信念在决定你处在什么环境。为什么呢？因为由你的信念在主使原子电子的绕行嘛，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那么你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啊。那你说我现在要脱离轮回，那是不是你的震动的频率不在30公里每秒，你才会脱离轮回，对吧？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有太多的证悟，有太多的、觉得这个应该要好一点，应该要怎样的时候，那么你的频率自然不会高啊，因为你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匮乏跟罪执嘛，怪罪自己跟匮乏，就会让你的频率不在那个比较高的频率嘛，对吗？那么你用这个不太高的频率去观看外面的物质，它所形成的原子电子的绕行会在哪里？它不会在光的世界里面，它不会离开光的世界里面，它不会离开光的世界。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现在是说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我还没操练，台湾话这么讲，对不对？我不操练你嘛，哈。可是问题是，可能要不这么说，所有的量子力学都这么说，贝尔这么说，弗里古金这么说，啊，这些人都得诺贝尔奖的。我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善良的啦。像培狗斯，我没有写说培狗死了，但是你英文就是培狗死嘛，对不对？培狗去死好了。不是这东西，各位值得你们真的去深思一下。我们从科学一直接到心灵，你去看哈、哦，原子电子在绕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老化，而是我们有老化的心，原子电子绕成老化的样子。我们不是吃这个东西做什么消化，我不是做这个事情变成什么好人或坏人，而是我们有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它是一个触发器，它是个隐性，它是一个动量，而这个动量它会凝聚原子跟电子绕成那个频率，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用什么信念，它就会造就什么东西，因为观察者直接造就观察物。那你的情感，深度的情感，比较凝聚的情感跟信念的话，它就是物质成像的主要原因，这是物理学家所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的凝聚的情感跟思维的深度，如果凝聚过多的时候，它就是物质的成像。那个是什么？好，比如说，哎，我好尊敬，我向你顶礼。你说，哦，不要不要不要。我说，哎，你好棒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要谦虚吗？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反过头来讲，好跟坏不是一样吗？俗跟活有什么差别吗？你不信，你去念念佛经啊，佛经的确是这么说啊。但是有差别，什么差别呢？它是频率上的差别，它是频率上的差别。那一个高一点的频率的时候，在坦白说，在你的世界里面，你还真的是看不到，真的让你很难过、伤心、痛苦的事情，对吗？所以
你这么说，就是被打坐的人，他其实是在改变他的 frequency， 所以他的 frequency 可以跟33界天
不是，因为当你在打坐的时候，哈，哦，像前几天一个同学在谈嘛，哈，其实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思绪是非常混乱的。可是，虽然是它是很混乱 ，in the beginning 它是很混乱的哈，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当你突然间有一个 moment 它比较安静，或者是突然间失去控制的时候，就突然没有在控制你的思维的时候，啪，它跑到那个弗兰克空间里面去了。就是他钻到里面去的，负33公分视野，好，也就是说，负33公分的那个部分，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你的脑袋突然间进去了，那它是一个黑洞。我们是一个光的频谱，当我们在改变时相，一定会经过一个黑的东西，一个隧道。所以死亡的时候，你也会经过一个隧道。那我们睡觉的时候，轰一下会进一个隧道，就是太快，我们没有结果。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的意识哈，如果你是在不太大的控制、很自由的情况之下哈，它会掉的进去，啊，就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我问你你什么时候要睡着，你不会知道的，对吗？我们现在躺下来聊天聊天聊天，可能整晚都不睡，也有可能啪一下，哎，怎么睡着还在打呼了，对不对？那你知道你要睡着吗？你不知道，对吗？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昏沉，什么时候突然间钻进哪个地方吗？你并不知道。可是因为你在打坐，所以你心是比较安静的。所以你突然间进去的时候，你原来进到其他的实相的时候，却保持一点点冰豆般的意识。所以你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所以因为你没有完全失去意识，你somehow能够站在一个物质实相外面看物质。因此什么事情都让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佛陀在一夜在那边打坐，哦，菩提树下打坐就悟到了以后，然后呢从此以后他什么智慧都开了。原来是辛苦的要命嘛，哦，所以苦行女修到前胸贴后背，哦，一米一树，一天就吃一颗米，一束不小是 一整根的玉米，还是说只有一颗？一颗未免太长了吧？哈，
一颗，
一颗长，玉米一束哈，我想是应该是一根吧，一根你不会说的。
看
着
green。
啊，这样 OK。那玉米一束，去洗个手，就要被那个连榴莲泥盒是把它冲走，差一点就死掉嘛，差一点就溺毙了嘛。就牧羊人把他救起来嘛，对不对？好，那因此他就想说，算了，不然我来打坐好了。就那边打坐，哎，他进去我们说的自然里面，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在谈清明梦，对我们的了解，说我在清明梦的时候，我可以疗愈我自己，可以疗愈别人，我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我可以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那换言之，就是其实我们在以某个角度来看，是说有一个大事件。就好像我说，有内在有一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大事件，他分派给所有人在不同的角色去担任他的任务。那你其实只要按照自己的本性、自信去表达你自己就好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会一直把它堵下来，我们一直堵它，为什么？跟小明相比，你这样不行啊，人家100分呢，你怎么觉得50？老天爷都给他塞是50啊，对不对？哎，跟小明相比，人家数学那么好，你怎么一直在画画，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想办法，老妈会说，哎，你不要再画了，你赶快去学东西哈。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你啊。所以我们人的潜力，坦白说，我们是真的不了解，因为每个人分配的不同。我昨天看一个新闻哦，蛮好笑的，大概六个不同的人哈，有一个人呢。他穿着短内裤啊，他可以爬喜马拉雅山、圣母峰。然后这个人呢、啊，他放在冰库里面，全身都堆了冰哦，堆满满，不是坐在那边哦，是全身用冰把它包得紧紧的，这样体温没有下降，2个小时，好几个小时了。这个人叫做冰人，如果你去查冰人，一个不晓得哪个国家的人，还是我们这边的人呐、啊，好、哦。他有能力生活在完全冰的范围之内。
北极熊投胎
吗？另外一个人呢，他是在美国的实验室里面，他边演讲， 人家这样讲，编年讲，他把那个汤匙就弄弯，对不对？然后他编年讲，那个汤匙继续在弯嘛，就他可以用他的意念把所有的东西，他可以操作他们嘛。好、哦，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人跟不可思议的动作，哈、哦，你是很难，真的很难理解，你知道吗？那、啊、像包你那本书，一群人都不吃饭的，啊，六年不吃饭的，对吧？一粒饭不吃，一滴水不喝，那、啊、他们说比以前的精神还更好嘛，对不对？是吗？哈、
哦，然后吃啊，多久？
好几年，五六年。啊，一般人哦，少年，而且可以学哦，他有开一个训练班啊，他有开一个训练班，一个澳洲的一个人，他开训练班嘛。那这个日本人去跟他学的嘛。
他不吃东西，他吃空气吗？
对。他是空气，那是帕拉玛，他是帕拉玛，帕拉就是所谓的那个帕拉玛瑜伽，然后他事实上就是，就是说他有一个我们说的就是隐形能量嘛，它是能量海，就是
对，
因为空气本身就是能量嘛，他的确是有吃，但是吃的是空气。那像这个的话，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个信念，假如啦，你有办法改变你的信念，改变到一个程度，你相信这样的话，那在你的身上，它就会变成那种样子，它就有能力会变成这种样子，因为这是个信念嘛。就好像我怎么叫你们相信那个 Zucchini， 你压了五千磅的东西在它身上，它不但不会脆掉，而且它把它顶起来。你们相信吗？去想想，你相信吗？因为这个是惠城那个 Massachusetts 的农业局做的实验嘛。对啊 ，Amy 你有念到嘛？对不对？哦、你怎么去相信一个五千磅的东西压在 Zucchini 下面？当然一开始没有碰到，它要成长的时候，它把它顶起来。你叫那个下了去看看，下了头上给他压五千磅，五千磅有多少？你去想哦，你们大概一百多磅嘛，哈、哦，那五十个人要在他上面，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个意识的一个转型，比如说他这个意识想要往上冒的时候，其他的那个意识啊，他就让出空间来让他了。
对，因为在你这个说法哈，是我们看物质是好像它顶出五千磅嘛哈，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是，算是说你是坐在空中，你没有坐在椅子上，因为原子电子怎么会相碰，对吗？一个男生去闻一个女生，你觉得你有闻到对不对？以原子电子的角度来看，你闻不到的，啊，你闻不到，因为原子电子来讲的话，你怎么可能闻得到？它一定有空间，你无论如何是闻不到的。但是你的感官觉得我碰到，对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讲说，你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它都以每秒钟30公里的速度在运行。你怎么去理解它？你没办法理解。这个杯子没动啊，它怎么会？是因为它光在绕行，以30万公里也不能快也不能慢，刚好是那个频率的时候，它在我面前出现，或者我可以碰到它，而且它是固定的，像这样在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过嘛，你坐在这边，每小时2000公里在走，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但事实嘛，这是事实嘛，因为地球会自转嘛，这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嘛。所以一样的情况，你怎么样去了解物质？因为如果你用你的感官去了解它的时候，那感官本来就是一个伪装工具啊，感官是从信念形成的啊。那如果感官是信念形成的话，所以赛斯才会说，你看到这个杯子，跟我看到这个杯子是会差很远，因为我们各自各见过各自己的杯子嘛。为什么？因为你的感官不是信念构成的嘛。啊，你信念跟我一样吗？感官是不是意识的一种？啊，意识的一种，我们的意识，我们所采取的方式一样吗？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那你观察到的跟我观察到的会一样吗？ 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问题哦，一讲的时候觉得很棒很棒，但是你没有再仔细去思考哦，就是因为你用某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呈现那个东西，那种经验让你观察。
像你讲这个，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去听一个佛法的讲座，他说那个佛陀他悟道的那个 moment， 他是那个 moment， 他同时看到这个法界的33界天里面的各个，就是你讲的各个角度，他都看到了同时存在，没有时空的限制。举一个例子，就说，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看的杯子跟我看的杯子不一样，就比如说海，有的人看海它是黑的，有的人看海它是蓝的，可是对鸟来讲，它看海是透明的。一样的，像我们看水我们就觉得是湿的，可是对鬼来讲，在鬼的那个界里面，他看到那个水就是火，所以那种法师做法的时候都会用水来杀杀杀，那鬼碰到的话都会跑掉。
你看吧，中国人在形容鬼是怎么形容，牛头马面，对吧？因为中国人觉得对牛跟马有很大的亏欠，他觉得他一辈子帮他做事情，在抓他的就是那牛头马面，对不对？可是美国人的鬼是什么？打叉子的嘛，然后后面有尾巴的，是不是？是不是？好，那一般来说啦，其实赛斯也这么说过嘛，就是来带你，比如说在你离开这个世间，离开这个30万公里每秒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来带你的人呢，你刚开始会觉得他是恶魔，他是魔鬼，他是死神，对不对？再仔细看，他是天使。但是天使还是魔鬼，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用不害怕的心的时候，我可以形成他是天使，而且是好棒好美的天使。我害怕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恶魔化，不是这样子吗？你先看你所爱的人，你刚刚恋爱的时候看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好美又好像天使，对不对？那一段时间之后，怎么他睡在旁边，你就觉得哇，
好你也差了。
看能不能把他踢到船扛不下去，对吧？同样一个人他并没有变嘛，他并没有变，可是变的是你观看的角度嘛，对不对？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去想哦，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哈，我们是看他是 baby 嘛，他从肚子里面出来那小小的那个影子很难从你的内心里面去把它移掉，因为那是你深度的情感跟你深度的爱的经验，对吗？可是你很难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在这个孩子身上都没有，你能理解吗？你不能理解，对吗？所以他如果30岁的，他只有40岁，他是50岁的，你看他还是，你还是用过去的经验去感觉他，去看他嘛。就像你感觉你的姐姐感觉妹妹的时候哈，你常常会那种初中高中的那个时候的感情跟感情去看她嘛，可是她的心智的成熟度以及她内在对她的把那个能量吹到她身上那个心智的成熟度哈，已经早早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啦。那可是你却一定要用她你以前对她的看法来套到你身上，三毛她会，她如果还记得，她会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你，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哈，她不能理解你是怎么看我的，你知道我是吗？我们常常会凝固在以前的观念里面，所以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如果我不给他吃什么，我就不照顾他，他会怎样怎样，我们就忘了一件事情，对他来讲，这些在他内心里面是完全没有，他不理解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压迫我，你知道我是吗？因为他为什么他会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他跟同才的相比较，他有同学嘛，那这些同学他的朋友啊，他们大家都是，你看他们宁愿跟这些人做朋友啊，他不会跟你做朋友，为什么？因为你不，为什么不懂他的话？因为你对他的看法还会留在连时空一起连在一起的那个一整片的 attachment 啊，那个互助，你会停在那个互助上面。如果你是10年前来上 Charles 的课的时候，那现在你在上我的课，你会不会停留在 Charles10年前的那感情会不会留下来？多少会啦，多少会，除非你一直跟着走。如果你有一阵子，我5年10年没来的时候，你看翘子还是以前10年前的翘子吗？ 可是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进步吗？对啊，我们网络上大概有40万人在听我们上课嘛，对不对？对啊，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啊。
对，就像我跟我以前初中、高中的同学联络上了，可是我很奇怪，我们的互动里面，我们的思维都停留在那个时候。我们看我，比如说我看你，你看他，我们都停留在那个时候。而且我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他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思维停留在那个时候，所以刚刚老师这样讲，我就可以 relate。哦，真的，心智上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其实 physically 我们已经不一样，可是我们的那个 memory 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
那也会叫他屁屁屁屁，因为他小时候爱放屁嘛，哈、哦、啊你这个赖痢头，他小时候是赖痢头，可他现在很漂亮啊，对不对？那他那跟你讲，哎，赖痢头来，我们来去怎么样？他们就很生气，你干嘛叫我赖痢头？我现在美的不得了，我现在是模特了，对不对？你要叫我赖痢头，对呀、啊，你知道我意思？但是你就是会嘛，你就是会，因为那个东西在你的脑海，你会用这种东西去观察它。所以你塑造的他是你塑造的，不是他，对吗？啊，你去看佛法在提到啊，比如说无眼耳、眼耳鼻舌身意色香身味触法，无眼界跟无意识界，我的眼界跟你的眼界还没有差别了。哎，也没有意识界，没有意识界是我的意识跟你的意识其实是可以相通的，它没有界限。
为什么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我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东西在往上面一层，它是合在一起的。
这样就叫无眼界吗？
就是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眼睛看到的东西有一个 consciousness， 就是有 limited 眼睛看到。
对，但是那个你会认为是我的嘛？我的界，就以我为界，哦，以我为界限嘛。可是他其实是没有界限嘛。赛斯有提到说，是啊，我跟你讲四个架构，但是他没有界限。好、哦，你看吧，如果是这样讲好了，如果每个人都到阿赖耶识的话，那我今天体验的香，我今天吃的东西的好，那丽娜吃的东西的好，我们或者是他吃的觉得不好，是不是全部都在后面后台去了？是不是？那对后台来讲，你不是他的分身吗？那这个分身说好，那个分身说不好，那他两个职位都知道，那有没有界？你要这个角度在看事情，你要这个意识在看事情，可是后台来讲的话，他并没有那个界限，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在水波里面出现的水花，它不是都是水，不是水吗？它是能量海的一部分嘛。那我们是能量海由黑洞亮出来的白洞嘛。那我们自己因为在这个地方形成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用心经去对照物理学的量子力学，量子的学说来讲的话，它根本就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上面是赛斯说了嘛，你的注意力的焦点是。你以为你注意力对不对？你以为你有感官对不对？没有。他说对知觉实相的信任集中起来，然后那个经验是实相所给的影像，也就是你集中起来对实相的信任所形成的影像嘛。好吧，那我问你嘛，有一天你头昏的时候看不到东西，你觉得是没有东西，还是你看不到东西？那你觉得你看不到东西，是因为你相信有东西嘛？可是如果你一出生就是昏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根本东西就是那种样子？是不是？如果我出生就是这样看不清楚的人的话，我就世界就是看不清楚，就是这种样子啊，我看就是这种颜色啊，就是这种颜色啊。有一天哎，你的那个感官的方式改变的时候，哎，奇怪，怎么我以为人家都看不到我，原来我的条啊人家都看见了，我的柱子人家都看见，是不是这样子？我抠鼻子，我以为人家都看不到，原来人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只有我近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用这个角度去思维，你以为的感官是因为你对实相的信任集中起来的。这是赛斯说的话了。好，所以他说， 自顾空中无色无，没有受想行识。那坦白说，如果没有受想行识，哪有修行啊？没有受哦，没有想哦，为什么没有受、没有想、没有行、没有事呢？因为它本来就存在那边，你只把它引过来而已啊。那下面这个部分是物理学家说的，啊、哦，他说物质最基本的是意识，那意识是包含能量，而物质是意识的完形，哦，来自上一层的意识。哇天哪，连完形他都用出来了，哦，然后他说，思想强烈的或者思想，他其实是说，因为我是把它简化了。他思想跟情绪如果强烈的电磁能量一一单位的话，哦，它就形成物质，就投射成物质，不是形成物质，是投射成物质。那如果思想跟情绪不强烈的话，哦，它就变成潜意识。那我们呢，我们是完形意识，所以我们是以意识看意识。那意识看意识，你所看到的不是你的意识去看的吗？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隔离，我敲所有的隔离，如果所有的隔离都是坏的，其实是我这一颗坏的，其他都是好，也有可能呢，对吗？我们有听过那个隔离的故事吗？妈妈叫 小华去帮忙敲隔离，没有坏，他每一次都做得很好。隔离就是蛤蟆，蛤蟆。
哦，蛤蜊啊，
蛤蜊。
那你去查这点是蛤蜊啊。
冬瓜蛤蜊，我就知道了。
冬瓜蛤蜊。教小华去敲隔离，每次都很成功。有一次小华去敲，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们你买的东西都坏掉了。妈妈说，真的吗？然后对啊，我每个敲的都不好的声音。我妈妈说，来，我敲看看。妈妈敲了半天，所有都是好的，就小华拿的那一颗坏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如果有某种观念，所以我去看所有的事情，我本身是意识完形，对不对？所以我看出来全部都是不对的，其实是什么？是我只要改我的观念，全部后面都对了嘛？因为意识是观看的方向而已啊。啊，意识是观看的方向，这是赛斯说的。好，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是物理学说的，那不是一样吗？
可是那个男生他只是敲一个坏的，他其他有敲吗？
他手上是坏的，
对，那他怎么？
他去用坏的去敲所有的，不是都坏的吗？因为他蛤蜊好了啦，哈利好了，
他是用听声音的。
对，我这样敲，咣咣咣，好的，滴滴滴，坏的，对不对？他每一次他敲都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嘛。可是今天怎么敲的每个都是滴滴滴呢？因为他那个是坏的，所以他敲都是滴滴滴呀。
就像狗眼看人低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怎么那么笨，就拿那一粒去敲
没
粒？
嗯，那，啊，就是妈妈教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没有办法了解量子理论的原因，因为他第一个 A 点没有确定，可是你先认为 A 点是确定的，那 A 点确定，剩下的部分它变成非定义性，对不对？但问题是那个 A 点并没有被定义啊。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后来变成所谓的这个薛定谔函数，他就指出这个问题。那后来的贝尔定理就告诉他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你没有去确，你没有你确定的 A 点是不需要试验的，可是 A 点是需要试验的。就好像我们在看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认为说我的观点是对的啊，对不对？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不吃饭就去？就去睡觉了啊？怎么可以不睡觉会怎么样了，啊，对不对？那这是我用我的观点去看他们呢，啊。可是你如果用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又不一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吗？这不是个敲壳里一样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看的东西，哈，我们先确定自己是 OK， 不需要检查的，对吗？但问题是，拿棉被的一角看其他的任何一角，你还是棉被的一角。你知道吗？我上个礼拜在讲说，水里面的鱼它怎么会知道它在水里面？因为它不知道水是什么啊。第一个发现水的人一定不会是，因为你不会知道水是什么，对吗？ 那所以我在想到说，为什么打坐有效，是因为它跳离了水，它不在水里面。他说哦，哦，原来如猫，不然原来如屎、哦、当你跳开实相的时候，再去看你自己的实相，不是很清楚吗？你不是可以看到实相，可以看到事件，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吗？对吧？所以死过的人啊，一般来讲，他跟他以前的生活方式会脱脱不一样，叫濒死经验过的人，因为他跑到另外一个实相去。像钟炳辉，他不是在一直在提到说，这个部分我已经早就已经死，那个部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根本不怕死嘛。而且这个好像是每一本在写这种书籍的人都有同样的特质，就是在他里面，他心中已经没有后面那个恐惧了。你知道我是吗？啊，或者是说，哎，你禅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我干嘛在跟你乱混？原来我们大家都是用信念在看实相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要仔细去思考啦，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它并不是一个深色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跟我们的原来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很一样啦？所以我们是以意识看意识嘛，就好像水波在看水波一样嘛。啊，或者是把棉被的一角拉起来看自己嘛。好，那我们来上课好了哈。
刚才那个不是课啊。
我上课在想我。
所以老师，我们学这一套理论，就是要打破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一直在以为我们看的东西就是一个实相。事实上我可以不用这样思维的，所以我学会这个东西是
你怎么看都可以，
就是解放我自己而已。
你怎么看都可以。那我们以为是要修什么东西，我要做什么功德，要做什么好处，所以我们会这样。但是话又说了，如果你一直想要说我要做什么好事才可以变成什么的时候，其实那后面基本的信念是什么？是匮乏嘛，我现在不行嘛，所以我要怎样才可以才变成行嘛。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其实是你只要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引到你身上就好了。那你说，那这样不是太便宜你吗？圣经说你都是白白得来的，因为你只要引过来就可以用了。那问题是你引过来的话，你就立刻有那个人的特质啊。比如这样讲，我是火印的时候，我如果看每个人都是火，那我会不会尽全心对着别人？我会不会把事情看得很淡？我会不会说啊，天下没有我所不能够原谅的人，天下没有哦，我不能爱的人，会不会是这样的？会嘛？因为到一个程度，你的频率不一样，你看事情是不一样嘛。你敢这样讲吗？你说天下没有我不能爱的人，我没有你可以这样说吗？你不行，因为你没有那个视野嘛。对啊，你没有那个视野，所以当我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是它改变不同的点换。他思维，他观察，他感觉，他看自己跟看别人的方式是脱脱的不一样。所以开玩笑来讲的话，回去把自己安一尊佛，那是未来有意识、有智慧的自己。我不是你哦，你要安赖自己的那一尊佛，这样，因为你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那边了、啊，把他的力量借过来啊。对啊，哎，就算是你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哪有这种。我还要修的什么？那你如果觉得你还要修的话，当你自己都不认可你自己，谁会认可你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你是小朋友，我知道。可是你军校毕业以后，你就是军官了、啊，对吗？你是叫做什么？荷枪实弹保护国家的 superman 嘛、啊，对不对？可是我是小朋友啊，你不觉得自己是小朋友吗？是，你是小朋友。坦白说，我那个时候去当兵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到底是小朋友还是战士？对，因为我还读书啊，读书，比如说大学毕业对不对？啊，去当役官对不对？啊、昨天才来读书，今天就是战士哦。你怎么样把自己是小朋友、学生那个观念，在一两天之内去报到之后，变成我是捍卫国家的勇士，对不对？可是你一穿上那个衣服哈、哦，就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站在那个街头上的话，那个汗气就会出来，你知道吗？这个已经做过实验了，在哈佛做一个实验哈，同班同学，前面比如说前面十个人当典狱长、典狱官，另外十个人当囚犯， 当囚犯的话，他真的很囚犯；当检疫官的真的很凶悍，因为那个衣服，那个位置让你做出来的话，那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你永远当人家的职员，对不对？你永远会说：“哎呀，我哪有能力去赚钱呢、啊？哎呀，我就是啊、做做曲啊，弹弹歌啊，我根本不是赚钱的料啊，我根本不是那种料子，对不对？”可是有一天呐、啊，你家里刚好有一个公司，然后请你去当董事长，你当了一年之后，你会对自己的观点会totally完全不同，你会完全以不同的气质出现在人间，当当当当，你信吗？你信吗？
信。
不信的话就问你同学，那些人家已经开始在当老板了，嘿，那个气势架势哈，那讲话的那个声调拢袂同，声调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告诉各位说哈，按照量子力学来讲，按照赛斯理论来讲，按照霍金来讲的话，是你改变你的想法，你的世界就会跟着改变，不然怎么会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下屠刀并没有做功德啊，你杀父杀母无恶不作，怎么可以立地成佛？对啊，因为你观看的焦点不同，你知道我意思吗？但问题是我们老是喜欢看自己不好嘛？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啊，李朗你好棒哦！哦，没有没有没有，哦，没有啦，那个应该的，那没什么啦，没什么。哎，你就是很棒啊，你不愿意接受，你怎么样都不愿意接受，你说不定还会骂我，对不对？我说哎呀，你是高修行者，哪有啦？笑死，你在开玩笑，你在取笑我，对不对？
不过你刚刚举那个例子很好玩，我就想到我的同事出去开店，他其实比我晚来，然后也是从不会摸索的，然后可是他很短时间他就去开店了，就我每次听我的老板跟我转述，他说他的好朋友每次看到我那个同事，他以前在店里面他就是职员的那种 personality， 可是一出去他现在当老板，他就是从来不会动，他就指挥，这个搬这个搬这里搬，所以那个架势就出来了。
对，那就是
我看下次我们要成为什么就穿什么制服。
你们想当老师，当心理老师哈、坦白说，你要先认可自己。当然我们台湾也在做这个功德了，就是说让他们去认证，然后认证你会觉得说我好像被认证了。坦白说，那几堂课就会当老师哦，你不要骗我好不好？对，但是 OK 啦，因为你被认证之后，somehow你对自己的看法跟观点会改变。因为你后面加一个东西叫老师，对吗？你看那小朋友过来，对不对？根本很小啊，但是哎，他后面有两个字哦，叫博士，对吗？不是最近被杀了那个UCLA 的博士才20几岁吗？你看他样子也像麦克那么年轻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后面再加一个博士哦，只要麦克后面再加个博士，你觉得怎么样？哦，他进来你大家都嗯，
麦博士好，
对啊，麦博士好，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你今天是老板，你是董事长，对不对？好、哦，比如说 Amy，A 董
，A 董，
那丁生丁董，
丁董，
丁董，丁董，对啊，
丁董好。
坦白说好，那后面加一个，所以在存在心理学不是在提到说，把你的名片换掉了以后，好、哦，把那些抬头换掉以后。你觉得你是什么？你认为怎么？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我怎么样看我自己哈，它会直接变成你怎么样看世界。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看着跟怎么样看世界的时候，它是直接形塑你观看者影响观察物的这个情况，也就是你在塑造你的世界。各位，这个是必须要真的深入你的骨髓里面嘛。那因此你的整个生活的典范是不同的，比如说你看你的孩子，你会把他当伟人看，那么他就你真的相信的时候，他不知怎么的慢慢变成伟人。你把他当身体健康的人来看的话，对他会有相对的影响力。然后你看自己，如果说哎你觉得我 OK， 那他somehow他就变成 OK 的，对吗？我变得很会煮菜，其实我根本不会煮，是因为你们大家对我的赞美嘛，对不对？我跟你们不是都一样吗？对不对？可是当你被期许，当你被认可，当你自己也这样认可的时候， 那么它的确是会不同。那世界什么造成的？是这样造成的。可是我们常常会用相反的方式，因为你开始担心孩子，你不可以这样啊，你这样哦，这样会瘦下来，这个身体会不好。哎，你在干嘛？你在诅咒他啊？因为你给他的是一个不同的信念呢。那他接受你，而且他又相信你是个权威者的时候，那他是不是根植在他心中，用这种方式看自己跟看世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怎么去看我的孩子，我怎么样看我身边的人？那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你就会表示出来一种信任跟自理以及尊重，然后他就开始学会用他的方式在操作他的信念，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回馈给你，然后表现的比你预期的要好太多了。如果你今天是耶稣的妈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对吧？阿叔，不要气他，那个很危险的、啊。阿叔，你怎么可以跟那个十三个人，那个都是卖鱼的耶？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哎，阿叔，不要去城里面啦，那个人家会打你的，是不是？哎，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如果我们这里有基督徒的话，我没有不敬的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是耶稣的妈、耶稣的爸，好，那你真的很难教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的才能啊，你看不到他的圣洁的部分，你看不到他的伟大，你看不到他的伟大，你会直接影响他的伟大，因为他很容易接受你的暗示。所以我们今天的上课叫出神状态几，是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我们的人际生活，我们人间的生活是在出神状态，就是说你用你的信念在看或投射你的物质实相，
出神，
对，出神。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的就是要了解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而不要受别人影响，对吗？
对，对。那你对孩子不是一样吗？因为我如果想要去干涉他的时候，我就怕他做错事嘛。但是他如果没有机会，你一旦有一个想法说，我怕他跌倒，我怕他做错事的时候，那个想法会不会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我的想法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他？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那他接受到这个暗示跟这个看法的时候，他会以为是真的哦，因为他小时候比较没有很强的自己信念的时候，他接受你的信，他说我是这样的人啊，我这样会跌倒，我这样，那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他脑海里面的话，他有办法去发展他自己内在的能力吗？没有啊。他没有办法、啊、所以你可能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可能是都 OK， 因为你从来没担心过他，他到长大之后他根本一点都不需要你担心。那么有一个孩子你从小就很怕他生病啊，因为可能你一直有一个想法是他要怕保护他，就是孩子到后来变很难养，那或者是因为你的观念直接影响他，而他用你的观念在看这个世界，他又很恨你用这种方式看他，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是那种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两手打自己的嘴巴，他又恨，但是他又接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叫做观察者影响观察物。
可是老师，我觉得耶稣不是因为他妈妈看他，
他妈很小就管不了他了啦，你如果去看圣经就知道了。他几岁就自己跑去，比他妈妈聪明太多，管不了的啦，这个孩子。我们今天是讲那个下一节嘛，对不对？第十六章嘛，是不是？好，那第十六章，所以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哈？今天的主题是自然催眠，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什么叫自然催眠？就是我用什么观察点在观看这个世界，而我又信以为真的时候，这就叫自然催眠。你没有接受别人的，但是你，而且呢，其实情景是对你也有自然的催眠作用。那第一个问题，他就提到说，实相之后的实相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显示系，那后面有一个隐形次系，那个隐形次系其实是一个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我们还在提一次，就是。它并不是你必须要做什么然后去赢得什么，而是你到那里面去拿那个东西你就可以用了， 你有很多个自己，有一个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发挥、完完全全的自己。这个在个人思想本质一开始这就提到了哈，每一个你的意识心一开始都有一个最完整的自己给你。可是因为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担心、害怕，或有些与父母来的信念。当然这个都不是不好啊，就是一刀一刀的雕刻我们自己嘛哈。那而且所有的经验都不是都能用嘛，所以就 OK 啦。那实相之后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实质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幻象？那实质生活是一个幻象，你去看量子力学就知道，的确是个幻象，的确是个幻象哈。那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而坚持的实相，而你自己只是个阴影呢？这时候我就提到四川川西的那个锦屏实验室的那个反粒子嘛，从一开始为什么科学家会说这个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因为他们发现黑体辐射嘛，黑体辐射的话就是说一个黑体它不断接受能量，然后到一个程度它是完全吸收，然后完全发放，所以它从这个吸收的程度，它可以推算说它的确是有一个发放的东西的，那因为黑体能量的研究产生量子，产生所谓的相对论嘛。可是到后来就发现到有一个东西叫反物质，那现在是很多国家在研究反物质，也就是说在辐射之下，好，那因为我们是在光的频谱、光的照射之下嘛，那如果没有的话，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一个说法是说，反物质也是要有声音，只是它必须要30公尺外，像一个蚊子在挥的声音那么小。好，那有一个正的东西，就有一个反的东西。那其实赛斯有提到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正宇宙跟负宇宙、负物质宇宙跟物质宇宙这样的一个概念嘛。所以我们对实相的了解哈，我们是真的差很远，因为我们都以为说你要就住一个世界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可是这个也被证明了。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环宇宙，我们也不知道有其他频谱，这个我们都慢慢在科学家慢慢在发现，所以我们是的确是一个阴影，没错。讲阴影比较难听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有一个编舞者，那有一个可能性场，然后有一个表演者啊，有一个看表演的人啊，不是这样子吗？那我在讲说，你用讲话去形容好了。我有个心意，比如你很爱你的男朋友，那你想跟男朋友讲一句话，那你是不是一直在挑适当的语言来表达？可能有些是跟你的自尊有关，可能有些是怕伤到他，可能有些，总而言之，你不断在挑适当的语言在表达。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心意？有嘛？可是你在挑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可能性场？那你讲出去，他听到的话是不是显世界的表达？而对方是不是用他的观念在看你，对吗？所以你去看这个整个过程，他就至少有四个阶段了。最后一个表达，那个可能性场，我内在的心意跟我后头的潜意识跟我思维的十二程度，那就是架构四、架构三、架构二、架构一啊。那有没有界限？其实没有界限的。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如果我在跟你讲什么，知道我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吗？对不对？因为我会挑词句来讲嘛，不管我再怎么诚实哦，我怎么讲你都不知道我的心意嘛。那你是不是会接受一组心意？那接受那组心意是不是以你的观点在看？所以在可能性场，它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可是你却抓不到啊。他说你的实相的确是幻象的结果。好，他说如果这么说，你是只是你的感官所显示出来的图案。由我们的感官显示出来的物质世界，好像是图案一样的物质世界。当然，实质上你是存在，而且是透过感官的感知。那如果你感知不到的东西，你怎么让它存在？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没有眼睛的话，我以为这个世界是平的，所以我都会这样用摸的嘛。那他们在做一个实验，是说当瞎子让他开始恢复视力的时候，他并不习惯用深度的角度，就是空间是有深度这个角度，他还是就是以为是平面的。所以有一个在物理学他们的一个 故事是叫做扁苹果的故事了，扁平就很平的哈。当你用扁平的观念在看世界的时候，你的确看出来世界是不同的嘛。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物质是宇宙或者地球是唯一的地球，就是大概九成以上的人类是这么思考的嘛，就是个地球，我们是生活在地球的人，对吗？那地球是实在的，人是实在的，生命是实在的，什么就不实在，这是我们的看法嘛。但是这是扁平的看法嘛，因为这个是一个非次元观的看法。但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心灵教导、所有的知识都在告诉你它是一个次元观，可是我们怎么都听不懂，怎么都听不进去嘛。真的，你去看，你说圣物圣子圣灵，真的是次元观吗？真的是次元观吧？世界即非世界，是名是，真的是次元观。可是我们就是看不懂嘛。所以他说救了一千万个人，有没有救？他说一个都没有救。啊，为什么一个都没有救？因为他是次元观。那是上面投射的东西，你救谁啊？对吧？根本什么都没救啊。所以这你所感官所显现出来的图案，你到救了什么图案了吗？是由我们感官去形成的图案，那你在救了什么图案？好，所以这么说的话，肉体生活是一种出神生活，没有真正的生活，是出神生活。而其注意的焦点大半借着感官对他们知觉的实相现象集中起来，而那个经验是那个实相所给你的影像，他根本就否认了。你感官，你去形成你的生活，可是那个是因为你信任才集中起来的啊，而那个经验是，你有一个经验对不对？谁给你经验？你信任所形成那个图像给你的经验对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在讲一句话，那女生很美吗？她只不过是牛群中比较美的一头牛而已。对牛来讲，也许那头牛很美，对不对？哦，这头公牛爱上那一头母牛，哦，好爱好爱，你看它好美。对人类来看，那都不是都是牛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一群蚂蚁在那边爬，那一个叫丽娜蚂蚁就看到麦克蚂蚁，哇，你好帅哦，哇，好爱你哦。那只是名字一样，没有不在教教你们哦。然后翘子在看，那你这群蚂蚁不是都是蚂蚁？对翘子来看，蚂蚁有哪一头是哪一只是美丽的蚂蚁吗？没有，对吗？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你的感官去形成，哦，好漂亮，哦，放不下，哦，钱财，哦，人生，哦，老，哦，年轻。不好意思哦，你如果穿上上衣整的话，请问哪一只蚂蚁是漂亮的？哪一只蚂蚁很帅哦，非他不嫁不行。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如果典范不同，你会完全以不同的方式在看你人间的事情，所以这个典范其实蛮重要的哈。因为那个实相是那个经验是那个实相给你的影像，而那个影像从哪里来？从你的感官自己画出来的，从你的感官自己画出来。所以这个人你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哎，不好意思，你从你的感官所画出来，你感官从哪来？从信念来的嘛，是不是？你会觉得说，亲爱的蚂蚁，你干嘛那么执着？你们不过是蚂蚁而已啊，它有什么差别吗？呀，为什么你一定要嫁给那只蚂蚁才可以？我在讲蚂蚁的故事。
那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除非他看得开。
啊，对啊。
可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其实。
意思说，如果你今天是井底的青蛙的话，你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你就让他们，那旁边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啊，不，就是你的青蛙的世界嘛。可是如果你跳出了这个井里面，你看到，哦，原来还有天哦，哇，还有星星，还有太阳，还有汽车，还有力量，对不对？因为你不在井底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用三次元空间看人生，你就发现说，哇，光阴似箭，日夜如梭，日历。一天失去一夜，时间过得真快，一下我就老了，我的日子也没多久了，我世界快毁灭。所以你会有这种观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次元观的话， 就算你今天到105岁的哈，你不好意思，我还要享受人生，我每一刻都是很美妙，而每一刻都是我神性的自己来，希望我用这个角度来品尝我的人生的，而我只是频率而已，是 perception 而已嘛。所以因此哦，另外一种说法，地球生活是实相的一个版本而已嘛，切为实相的前提嘛，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嘛。你的地球生活，我今天在跟丁山开玩笑，他说他得罪他的朋友，说那不然自杀算了。然后下面补一句说，啊没关系啊，反正你明天会永生了，你还可以投胎再来啊，不是开玩笑的啦。我们在闹着玩的时候在讲，我说自杀用面条自杀哈，要吊上吊上面条。所以地球只是一个途径哈，地球生活本身是你借着感知实相的一个途径，为了要探索那个经验，你把注意力对着它，而用它用你其他非实相能力来做辅助跟附加物。哎，这句话如果真的了解通透的时候，
再念一下这句话。
地球本身的生活是你借以感知的一个途径，你去感知它，好啊，不同方式感知不同嘛，哈，用什么感知？用信念去感知，对吧？而为了探索那个经验哦，因为你用信念去探索那个经验，对不对？我有个想法，我有观察点，就可以观察到某个经验，对不对？你去探索那个经验，你把你的注意力对着它，我观看的方向，我只看到这一点，我没有看到三光明媚，我看到垃圾桶很多，好、哦。我没有看到我儿子很棒，我只看到他晚上不睡觉，对不对？那就是你在看着注意力看着他哦，而用所有你其他的能力来做辅助跟附加物。那所有的其他能力是什么？你其他的各个内在自己啊，你其他的各个对等自己，这些都是辅助物跟附加物，你根本没有单独在作战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在做的是神做的事情啊，也就是你在感知这个世界，你用你的观念不断在创造你的经验，而这经验是从感知来的，从感官来的，而感官是什么？是意识的一部分，而意识根本就连在一起啊。那没有吗？没有，你去看阿赖耶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阿赖耶识？有没有人哪一个人后面没有阿赖耶识的？那我们阿赖耶识有不同吗？那我们不是在吃大锅饭吗？我们不对啊，各演各的，但是自己跟自己演戏嘛，自己在跟自己玩嘛，自己跟自己对谈嘛，自己在跟自己担心嘛，自己在跟自己愤怒嘛，不是吗？哦，我们不同角色，但是都是阿赖耶识同一个啊，啊，你们同个老板同个家啊，不是同个老板同个家，是根本同一个自己啊，把棉被一角看着另外一角，然后笑人家说，你看我是红色的，你怎么是那么难看的黑色的？对，这是这个意思嘛？啊，但是同一条棉被。好，你催眠你的神经跟身体内的细胞，因为他们将你照你的期待来回应。你怎么想？我们的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你在观察的时候哈，你在催眠你的神经跟你身体的细胞，你怎么样想，他怎么样回应你。要不然呢？啊、不然他是怎么回应？以前他是怎么回应？他是靠吃菠菜，然后像大力水手吗？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大力，所以他回应你的想法？啊、不然你给人每个人吃菠菜一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你催眠你的神经细胞，按照你的期待来回应。当然，如果大家都在看破派的那个卡通影片的话，那么大家都觉得吃了菠菜会大力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大力，这也没什么奇怪，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实际例子？这个好像很理论，但是你可以把它套在实际生活，我们要怎么利用？
套在实际生活，常常有些医生拿一颗药给你说，哦，你回去就会很好睡的，其实它根本就是维他命而已。啊，你吃了回去真的很好睡的。
我今天有这个
发生啊 scenario 就是我去今天我有去上课嘛，然后我上课的时候要走的时候，我们不是吃完饭都那个广东妈妈，就是那个常发脾气的广东妈妈在洗碗嘛，那我看她杯子都堆在一边，就表示洗好了，那她碗洗好，她在把那个碗就放到那个 cabinet 上面，那我看到杯子一堆，我就想说我就顺手把这些杯子拿了到我们平常上课的地方，可是她看我这个动作她不爽，因为她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她做的，我怎么去做，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让它沥干呢？这样，然后我愣了一下，然后我就哦，我就不甩他，我还是拿着。其实我当下我也可以说，好啊，那如你的意的话，你就高兴嘛。我现在不如你的意，我就把杯子拿走，我就如我的意，那他就不爽。那刚刚你讲的东西，我要怎么把这样子的一个 scenario 套进去呢？就刚刚你教
我。首先你是知道他不爽，还是你认为他不爽？
因为他的脸色跟他的语气，
所以那是你的感知嘛，对不
对,
对？所以你是不是你看哈、哦，你是不是用你的观念在观看他的脸，然后用他的脸来感知到说那是不爽、
嗯？
可是你有证明到他是不爽吗？你其实并不知道。
嗯，
你
我没办法证明，可是有很多 incident 他就是不爽，就是他会这样。
那是你的观察点，了解吗
？OK， 那我要怎么做才会？不要跟他相应。
不是，因为如果你觉得，当你觉得他是不爽的时候，哈，那么就有你高兴后他高兴的问题嘛。然后因为有你高兴，他问你，那他问你，你说那我要我是高兴，我不要他，我不要理他嘛，才有这些问题嘛。那如果连第一个都不成立的话，就是说你现在观察他嘛，好，比如说我这样讲一句话，我说哎、欸，我这个 Lina 哈，你回家去把一个。佛堂好了、哦、那把你的笑放在上面，那你有在取笑你的话，那你就开始不爽，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我讲这句话是真诚的，因为我认为你怎么看自己，你自己会变成那种样子，对不对？可是那你再看我的脸，你就会说你在取笑我，因为你嘴角有笑容，对吗？就好像你觉得这个人当小偷嘛，所以他看起来样子就是鬼头鬼脑的样子。
那是有很多的 prior experiences
告诉你，但是、啊、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就是那个拜伦改定他的功力的地方。他说你百分之百确定吗？你没有确定，因为你没有去把那个部分清干净，就是他是不是真的不爽，你还不确定。那他也许因为他表达的意思只是说你把碗沥干而已，他并没有说我不爽，他没有这样说。
没有，我想他是看到我做那个动作，他不爽，所以他会讲那句话。
那是你的看法
了。不是，我是前面有很多的
对
我们的
什么叫做信以为真的想法，就是我认为这样是对的。但是这样讲，你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说，我是这样想，好、哦，当然以你的观点一定对，但是以别人的观点不见得对。你常常可以发现是这样的哈、哦，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观察点嘛，哈，哎，丁山认为我是怎么样，我认为丁山是怎么样，我们看完全不同啊。那我们经常在讨论问题，也经常在一起，可是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竟然会有那种很大的差别嘛，对不对？他认为我是怎样的，可是我认为他是怎样的，对吗？那这个误会哈，坦白说，在你一生当中的每一刻哈，经常都有，因为你真的无法用你的观念去套在他的观念来观察他啦。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
观察，
我那个 reaction 是我自找的。
没有，我们必须不是说你自找或什么，我们只是说一件事情，就是你无论如何，你最多只能说两个数字是极大化，但是再怎么极大化哈，你就无法趋近。你
懂？
比如这样讲，我跟你是好朋友，那我们又是夫妻，然后我们又是几世夫妻，可是你真的懂我的意思吗？你无法，你无论如何都无法。为什么？因为我的想法是从我的信念开始建构起来的，我的经验、我的信念是建构我的，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不爽？那这个情绪后面也有很多的情绪，就是他有可能是他觉得说，啊，这样不好意思啊，但因为你是点传师，他不好意思让你动手啊，也许很多其他因素你并没有真正去了解。可是我现在用我的观念来断定他。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我断定他 啊，就好像我说你断定你的孩子没睡觉在打电脑，但是你不知道也许他在打，他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对，因为我们在断定他是用我们的观念，这个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因为没有两个人的观念会相同的，我怎么样去表达，我尽量表达，我尽所有的可能所有的文字去表达，可是你听起来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举丁山的例子好了，哦，我们说八节这个字，那丁山的话就会反应非常激烈，但是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尤其南部人的话，哦，既然叫八戒，那意思是什么？哦，他好有，就是很能撑的意思啦，哦，就很能撑。你们南部应该有这种说法吗？
八
戒，嗯，
可是不是八戒吧？八戒跟八戒不一样
哎。八戒就是八戒，八戒就八戒啦。嗯，你又把它想成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啊。
八戒就是很
很撑呐。
哎，对，很
就很撑的，
那个、
很颠的，
蛮 top 的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硬撑的，我就是不冷啊。
那有的人是把他认为很撑，对不对？有的人会认为说他是尽量去就是让对方喜欢嘛，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听起来的话，哈，
八节
有没有？那你就看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这个东西会对你会认为完全不一样嘛。但是、哦、那其实这句话是真的，是八节就是八节，对吧？啊，不然八节要怎么说？不叫八戒要怎么说？
八戒，嗯，
八戒要台语要怎么说？
戒哈。
对，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信念在 attach 在上面的哈。比如说八戒的话，你会想到说那个叫做共阿桃，对不对？哦，就是我走黑路，然后去想办法去做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然后用各种黑暗的手段去取得利益，这叫八戒。官商勾结的，哦，类似有这种概念。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听起来八节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的东西的，好，就官商勾结嘛。那比如说像台湾话的那个共阿桃，你们应该有听到共阿桃嘛，对不对？
没有，
没有人听过吗？共阿桃就是八节的意思啊，共阿桃就是贿赂的意思，就是贿赂的意思，共阿桃是贿赂的意思。但是话又说了，如果你拿鸭头给我吃，我还真的不要吃了。鸭头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但是台湾话的共阿桃就是拿鸭头去给对方吃，就是等于贿赂的意思啦。哦，啊，可是我们听起来就不觉得是嘛。那男生其实常常说啊，这叫喝康哎呀，那喝康你把它转成中文字会变什么？
好康？
不是好康啊，好动啊。康是啥？动嘛。那你觉得他在说的是什么？他适合你们女生说吗？
我不知道。
对，因为这本来是脏话啊，有很多是一个脏话，但是变成到后来的话，把音一转的话，哈，它就变成好像是健康的康嘛，对不对？哦，他会把它转成健康的康，就有不一样的意思嘛。对啊，但是哦，那叫打康，那叫什么？很大的一个洞嘛。那不然是什么？
康是坑的意思。
康就是坑的意思啊，洞的意思啊。卡称化解康。
小子把它穿来看看。
这个裤子破了一个洞的意思了哈。对啊，好康，好洞，怎么会适合？这种话怎么适合讲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到一个程度它就没有关系的啦，你知道意思吗？你被转掉以后，哎，觉得就 OK 了，你知道吗？就而且大家都习惯在讲的嘛，所以这就是信念。我的意思是，当我在看事情的时候，用我的观察点，可是这一点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清楚，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啊。所以我看到他不高兴，他也真的不高兴吗？
是我讲的这个不是 this is the only incident， 不是，是前面发生好几次都是他不会高兴的。
对对，我知道。
所以我
你就信以为真嘛。
我不信他也是。
我跟你讲，当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你会拿出很多的证明，过去他怎样，他就是不高兴。但是坦白说，那个我们还是没有真的确定的。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好像转信念这个东西是不 practical 的。
我没有叫你要转信念，我没有叫，我只是告诉你说都是观察出来的东西， 我没有说你任何不对哦，我也没有说你一定不对哦。
我的问题是，我要如何观察才不会？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说你的话是我的观点哦，我的观点也没有确定哦，我们就不要先弄清楚。我怎么样看你或我怎么样说你的时候哦，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对不对？那你看他是不是用你的观点？那他表现出来后，他看你是不是也是他的观点，对不对？那也许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敌意，可是你没有，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要讲的就是它是一个观察点，但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礼拜天才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
那倒是真的。
我先看我的伤痕，我觉得你刺伤我了，所以我会想要表现什么，想要处罚，想要改正，想要隐藏，想要躲避，想要愤怒，想要忧伤。总而言之，我所有的反应都是来自于我受伤。如果你没有受伤，你不会站在这个观察点。那现在我是说，如果你跳开这个观察点来看这件事情，你比较容易看到事情的本质了、啊，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跳、因为每一次接触都会受伤。
不是你先，
不是他受伤就是我。
不是你先把他认为他受伤，就是这样讲。我先观察到他对我不爽，先确定好不爽。好、哦，因为这是你的观察点嘛，好、哦，然后再看，哎，他为什么不爽？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哎，啊，我为什么他不爽的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不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不爽。
试着去了解。
你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真的只是要告诉你一个 message？就是这个杯子在那边亮一下，
对，那最后
对对对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真的只是给你一个这个 message。
但是你去探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
这个也是
你
的选择的影响。
对，可是问题是，如果别人拿他，或许不会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
对呀、啊。
OK， 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一次假设我要去接你们，然后他听到了，假设 Maren 就是 Mike， 你如果说你也想去载他们两个。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讲，他知道说如果他跟我讲，我说 no， 他又不能 take it， 他就跟丁三说，哎，丁三，你跟丽娜讲哦，我可以载他们，他不用来了，他找一个很漂亮的理由，就是很替我着想。然后丁三告诉我的时候，我说哦，可是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OK， 那我们就退让一步，我载了，那你把他们两个带回去，我就跟丁三讲说，你告诉他，你把他们两个带回去。他马上就不爽了，他就说，算了，如果是这样，我干脆开小车来好了，我也不用带他们回去了。那我就觉得奇怪了，我也没有，我不知道哪一句话会得罪他，常会有这种现象。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你说你要载他们，好，我退让一步，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嘛，那我就把他们先带走，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你带他们回去，这样都不行。他意思说呢，他的建议我一定都要采纳。
可是他可能也真的是给你一个 message， 就是说，如果他早一点知道，他就开一个小车省点油。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想象哈，
不是，他是生气的，他就说，干脆我开小车好了，我就不用再
他们回去了。我的意思说 ，Nina 哈，我只是给你个建议，你可以选说他是真的生气了，或者是选说他就只是给你这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到如此而已，你不要把一些情绪加到里面去。那因为。会牵扯到以前很多的 history， 你跟他的舅舅哥哥就没完没了，所以就我的意思，我也懂你的意思，我们也会有这种关系，有时候就试着听这个人，他就是告诉我这个 message， 我就这么处理我的情绪，到此为止就 let go。
所以只是了解他情绪。
他的 message。就是说他的 message，
这句话其实只是告诉你说，你看任何事情，你觉得
什么叫他的 message？
他的 message 只跟你说那个杯子晾干一点再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
是一句很理性的话。
这东西、哦、我们要讨论不完的、哦、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他只是告诉你说，你今天所看到任何事情，不管你认为是对或不对、哦、它都是你的信念去看出来的结果了。
你有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所以我送给你。他要说，他要生气，或者他要不生气，或他对你是好的意思，他是这样给你，但是。你是拿一个手电筒的人，你今天只是你照到那个时候他是生气的，不是你拿着那个手电筒，你要照到那个东西的，你要看他的生气的一面是你选择的，因为你可以拿同一只手电筒，你可以去看说，哦，他只是要给我一个 message，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又可因为 可能的东西有很多种，而今天你拿这个手电筒，你照说，好，今天我要看到他生气的这一面，你拿着手电筒的，
你是那个 focus 的人。
我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个incident 是今天发生的，可是前面有好久，只要我们互动在一起，就一定是 discomfort 的 feeling。
那是前几次，你还是拿着手电筒说 ，OK， 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要看到他生气。第二次的时候，我看到他生气；第三次，我看到他生气。你是拿手电筒的人，听清楚，你是拿手电筒的人，不是说你拿手电筒，他到你前面来说：“嘿，你看我。”No， 你照到他，不是他给你照到，他不是来给你看的，是你去照他的。
不是，
就像我现在我在看，
我真是搞不懂哎。有时候我只是打个电话，哎 ，Mary， 你今天有做饭吗？他就生气，你又来了。上次你不是说不要做吗？那我就。电话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奇怪，我哪一句话得罪你了？
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常常
得
罪人？
只是你
有没有发现？
他的问题，
你的情感是什么？
我得罪你吗？
你现在得罪我、啊？
有吗？
你没有在听？
我有在听啊，只是
我刚刚说什么
呀？
我刚刚说
你说我拿着手电筒去照人嘛？
对啊、
照他嘛？
对。对啊。
可是我真的在哪里啊？
但你注意他是，你要看到他的这一面，他有。很多个情绪，
他只要有一点出来的话，你后面全部那些全部都出来，你知道吗？他上次就说我只是怎样，他就怎样了，然后我是怎样，你会拿很多故事书来说，因为你在说一些故事嘛。就像我在礼拜天在讲的，就是人家没有帮我带书，就是没有帮我带书，也许他就是不没有时间带，或者是他就不想带而已，东西太多。但是我会很多故事，我的故事是哦，他是怎样怎样，哦，他从美国来，他在住我家，哦，他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总而言之，你很多故事，但那是我编的故事，是我观看
交流。你高兴接受的就会变，那能量就朝那个这边走。
那今天如果说，哦，比如说，
这
样讲啊，某某，
我觉得不是当事人没办法理解，就像你跟某某人，比如说你跟丁汉吵架，我不是当事人，我没办法理解你们的那种微妙的那种。互动，
那你要是这样想的话，你就没办法站在一个比较更超越的立场，那你还是会一直在这个地方绕嘛。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必须要先跳开这个水里面来看水，就是再次告诉你，
我可以，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是跟那个都没有关系，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所有的环境都是你自己的延伸，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你观看的焦点。那什么该观看它呢？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想法。那如果我看不起我自己，你才会觉得人家看不起你。如果你今天看得起你很看你自己真的很棒很棒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在乎人家怎么评价。对，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是就好像你上次提那个例子嘛，我到那边去，然后人家说什么的，他说哦，我这个人太自私。对，因为你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不把这个焦点移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看 Lina，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Lina 是最急功好义的，最没有私心的，最替人家服务的，对吧？我们这大家都可以妥领掉，大家都可以按赞，对吧？可是你做了一千万个好事，却因为一件事情，人家讲你说你这个自私，你就认为自己是自私的，对不对？如果有一个骗子来，然后打算骗你的钱，你说没有，我没有钱，然后他走了以后，你说我是个骗子，因为我骗他，是吗？是啊，你做你骗了他，没错，你骗他了。可是你骗他是一件事，但不是你，这样了解吗？好，那一样的情况，你在观察事情的时候，你一观察会把后面的经验、后面的伤痕、过去的一切的一切跟未来的投射全部拉进来，然后全部变成你的背包，然后这个背包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加重好多了。那你说是他是这样，我尊重你，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当你用另外一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说的频率啊，就是我永远可以用比较另外一个观点去看他，因为我只要用不同的观点看他，我的频率就不同。你要当佛吗？用佛的眼光看世界。当我用佛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我会很明明他啊，这人哈，足可怜，足无名。我什么时候可以帮他，而不是说哦，我这个人哦真的很没有礼貌，他这样伤我，他看不起我。如果你是释迦牟尼佛，我就会说你超可怜，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智商一下，或我怎么帮你忙一下，对吧？所以 现在今天所有讲话的重点就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我原来的那个抱怨、愤怒那个情绪，那个比较频率低的情绪，换另外眼光去看就好了，因为所有事情都先存在，它不是。
所以那个就是手电筒吗？
对，那就是手电筒。
怎么换？
麦德为什么说你都没有听他的话？因为我在看是怎么看的嘛。你可以说，哦，你知道吗？这国家公园啊，很乱嘞，都是臭垃圾。但是你也可以说，哇，好漂亮。你今天来到庙里面，他认真在洗碗，认真在做事。他对他有一些事情可以得罪你，他可能有一些不良的地方。但是无宁亦无宁静，没有老鼠宁，也没有老鼠静，对吧？所以既然无宁的话，他有你有没有看到他在那边努力？他不在家里洗碗，他在那边洗碗，对吗？他也是我们的一份子，他甚至那么多人那么无名还不会来这庙里面，他已经来了，所以他比一般人要很多。那这一点你会看到，你看到吗？那如果你看到他的优点，那缺点不就不会那么强，然后你就不会对应说、哦、他以前怎么样，他一定在生我的气。那就算他生气以后，他如果没有受伤，他怎么生气？那你会看到他的伤口。所以。我这里有几句话，我念给你听、哦、有一天，当我们不再感觉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有一天呢、啊，我一定有一天，我不再感觉这个世界的时候、哦、曾经你失恋过或经验过的爱，它永远都会存在。好、哦，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焦点移到那个感觉上？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感觉不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感知。可是我们曾经经验或只是思考的那个爱哈，它都会在我们内心里面永远存在。而存在呢，谈到存在是透过感官的感知所形成的幻象的投影，是只是在共振的频率，你也没有真的看到它，它也没有真的看到你，我们只是频率相近而已，都是30公里每秒的速度的这个频率，所以我们有心电感应的结果。上次在谈到说感官的话，说我看到你，对不对？不是，是我跟你在同一个频率，我的心电感应的结果。
那个已经 pass 了吗？
啊？
假设是小时候的一个共振的话，
没有，
过去
你随时都在
过去，
过去都在你内心里面啊。你死的时候不会经过月经吗？那月经不是什么忘记的事都会起来吗？所以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是我们心意在过建构的，所以我认为的。恶和好都是我们内心的建构，是我们的感官描绘出来的世界的信念的图像，所以事情的状态是先存在，你只是把它引过来，你把那个不好的波引过来，那你为什么不去引好的呢？因为生活是可以被爱包围的，只需要你看见好，你只需要有看见，你就可以看到爱，你去释放爱给他，释放包容给他，释放理解给他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像慈济正言大师这样讲，他说：“天下没有不能爱的人嘛。”你只要看见就好。
老师，这段话先下结果好不好
？OK， 好。
好。
每一个人的内心哈，这是我写给那个 Amy 的哈，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热烈的爱，我们都有，你有，我也有哈。值得用生命付出去勇敢去实现它，因为你实现它就有了哈。那有的时候很难，但是呢，就像浴火凤凰一样，我们把它绽放，灿烂夺目的光芒。那这样的话，坦白说，那后面的机会我们好好想一想。只要存在的每一天，我们去珍爱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美好时刻，不管它是好或坏，那这样我们就会。横向一个精彩的终点。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缺乏爱，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缺乏钱，如果我们生病了，如果我们觉得外面的环境对我不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很恶，也许你会说我没有想要这样啊，我不想不被爱啊，不想寂寞啊，不想生病，我不想穷，我不想人家对我不好啊。可是，在那一刻哦，我们相信疾病比相信健康多，我们相信这个人好比那个人坏坏比那个人。好要多，我们相信贫困比相信富足多。那信念会让你梦想成真，但是信念也会阻碍好事情发生。那怎么样去把好的东西引出来呢？其实是你去接受当下的状况，去接受它，然后呢，试图去观想，试图去注诵，试图去会诊， 你用佛的心去看世界，这世界自然要佛的方式的而已。那真正来讲的话，怎么样把那个创造力的隐性发挥出来呢？其实是你的创造力，是你的想象力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期盼的赞美之中去看到那个金色花朵的绽放？你去看它好，去把那个焦点移掉，因为一禅体人，无恶不作的人，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那什么叫放下屠刀？就是他开始用好的观点在看世界。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潜力啊，我们根本就是神的一部分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已经超过20分钟，所以到这里结束了。谢谢。